第36章。当时他没有说什么，只说他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就晓得我一定是遇到难处了。我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就是遇到难处了。我刚到西安城，有个人就把我身上的钱偷走了。我在西安城里走了一整天，想找一个地方卖画，只要有人买我的画，我就有钱住宾馆吃饭了。我这么说话的时候，心里就忽然有了一股心酸，眼睛里湿乎乎的，就好像他之前藏起来了。我一说话，他就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了。这个女人只跟我说了两句话，可我觉得她就像是我的亲人，就好像我蜷曲在地下通道里，为的就是遇到她。听了我的话，她就说让我跟着她走。她说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别的用意，只是想帮你一下。他这话说得太客气了，我当然不会担心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我就收拾好东西，跟着他走到西安的街道上。原来夜里下了雪，整个城市白花花一片，人们穿得暖暖和和的，在街道上走来走去。我这时又冷又饿，迷迷糊糊地跟着他。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有个暖和的地方吃一碗面。他晓得我心里的念头，不久他就带我进了一家麦当劳饭馆。顿时我就觉得暖和起来，他买了一大堆吃的。这时我饿得眼睛都是花的，顾不得许多，抓起来就吃。老实说，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。我吃饭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，就跟我是他的孩子一样。等我吃完了饭，他问我在西安有什么打算。我就说我是洛镇的艺术家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要找一个地方卖画。接着我向他表示我真诚的感谢。我说一个人在洞内之时遇到一个陌生人伸手救援，乃是世间情谊的最高境界。作为洛镇的艺术家，我是没齿不忘他的恩情的。眼下我无以为报，但我可以送给他一幅画，以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嫣然一笑，说区区一顿饭不算什么，他先谢谢我的画，不着急，以后有机会再送也不迟。我说我会看面相，一看就晓得他是一个好人。他说你真的会看面相？看起来他对此十分有兴趣。我说我看相占卜都在行，平常在画画之余，我都是以此维持生活的。他说那你有空就给我算一算吧。我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。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，他还要继续帮我。他给西安城里的两三个人打了电话，就搞好了我卖画的事情。他又给一个宾馆打了电话，就搞好了我住宿的事情。晚上等我到宾馆的时候，才晓得他已经付过了钱，不用我再掏房费了。卖画的地方就在碑林路的一家书画店门口。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店门口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，上面备好了笔墨纸砚。那个店老板对我十分的客气，就像是见到了亲人一般。他说阿维交代的事情一定要办妥，要办得像博物馆的文物一样妥当。我这时才晓得帮我的这个女人名字叫阿维。阿维，我在心里说，阿维，这是多好的名字。我就在西安城卖画，我从上午一直卖到了晚上，下午的时候又开始下雪了。这雪下得十分的大，我站在街道上，浑身上下都是白花花的，我就不停地走动，为的是抖掉那些越来越厚的雪。我的那些画上面也都落满了雪，只见雪下得越来越大，整个西安城白茫茫的一片，人们在大雪里匆匆忙忙地走过去，就好像不这么赶路，大雪就会把他们掩埋， 落到我身上的雪有些化成了水，从我的衣领钻到衣服里，过了一阵儿，他们就变成了冰。店老板看到我满身都是雪水，就建议我把桌子搬到屋檐下面。我晓得他也是个好人，可是雪太大了，那些雪从四面八方的飞过来，根本就让人无处躲藏，因此我没有卖出一幅画。人们都从我面前走过去，就好像我是一团空气，那些画在风中发出哗啦之响，他们也听不见。有个人倒是停下来，他看了一阵画，又看了看我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一匹马。接着他说，他是想买一幅画，但是我的这些画颜色都太灰暗了，挂在房间里会让人心情压抑，你应该画一些鲜艳的有活力的画。他说，你不知道快过年了吗？过年就该喜庆一点。我说，我晓得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可我就是这么画的，让我画喜庆的东西一时半会儿我画不出来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女儿死了，我儿子在英国，一到过年我就是一个人，我想在房子里挂一幅喜庆的画，这样我会好过一点。说着话，他忽然就哭起来了，他的白发在风里飞舞，就像是他们要把他带走，去一个热闹的地方。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他是一个懂得画的老人，他内心里的孤独和我一样。看着他愁苦的样子，我很想给他画一幅喜庆的画。我心里正这么想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我就叹息了一声。有人走到我面前，问我写不写对联。起初我不想写，我是艺术家，艺术家不能为了钱就随便的写对联。结果他们就到旁边的摊子去了，他们连再问一声的耐心都没有。旁边摊子上，一个白发飘飘的老先生正在挥毫，他没写完一副对联就要在原地跳一下，就像一只巨大的蛤蟆一样，一群人都在伺候他，有人倒墨，有人裁纸，有人端茶递酒，还有一架烧得旺旺的火炉。有人告诉我说，老先生是西安城里有名的书法家，每到过年的时候他就到这里写对联，一副1000元，他只写2-3天，过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写了，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写。果然我看见人们都排成长长的队伍，为的是得到一副老先生的对联。我不免就在心里说，连这么有名的书法家都要卖对联，我又何必要坚持呢？况且我身无分文，晚饭都没着落，又何必让自己这般辛苦呢？我写一副对联只能卖10元，因为西安城的人们不晓得我是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。哎，10元就10元，若不写对联就1元都没有。我要写的时候才晓得我的手指冻僵了，就根本握不住毛笔。好不容易写了一副，一阵冷风吹过来，把它吹到地上去了。这大风就像是专门跟我为难。后来总算是写了几副，每副收了10元。有个人看我受冻，就给了我20元。后来就开始下起了大雪，大雪一来，什么都写不成了。那个陌生的女人阿维，她让我好暖和。我在暖和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衣服上的水稀里哗啦地滴在地板上。我在大风雪里站了一整天，身体变成了坚硬的冰块。回到宾馆的房间，就像是到了天堂。这种舒服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。我十分期盼能够再次见到这个叫阿维的女人。我无以为报，只为见她一面，送他一幅画，并向他表达我心里的感谢。 她是在大雪天带给我温暖的女人，可我不晓得她会不会来看我。她帮我已经十分多，我不能太贪心。就算她从此再也不出现，我也对她充满了感激。但是到了晚上的时间，她看我来了。她让我到一楼的茶馆里去，接到她的电话，我心中十分的激动，赶忙把自己收拾整齐，就来到了茶馆里。这个茶馆十分高级，漂亮的姑娘们走来走去，每个人的笑容甜得像蜂蜜，还有个姑娘不停地弹奏古曲。说来真是十分奇怪，一听到这样的音乐，我顿时想起了先祖留下的那幅问道图，就觉得我就是画里的那个书生，长袖飘飘，一世而独立，正在乘着这些音乐而飞舞。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我在寒冷的城市里匆匆奔走，饱受冻馁之苦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几乎就忘记了自己艺术家的身份。此时此刻，我顿时又有了艺术家的尊严，是音乐把我丢失的东西捡回来了。这种感觉真是美妙之极。只见阿维坐在光亮的暗处，看上去亲切温暖，香气如兰扑面而来。兰花的味道我还不曾闻过，但我想一定就是阿维发出的这种味道了。那时候他的模样就像是古曲里的美人，我不由得魂魄为之所动。他有弯弯的眉毛，有光鲜的脸面，他的脸盘比一般女人的要大和圆，但我以为这不算缺点。西安城里的女人脸盘都显得大，大了总比小了要好。有些女人的脸就跟一个巴掌那么大，哪有一张大脸盘好看呢？一时间，我在心里把她当成了一个亲人。我看见她，就想起了另一个女人，就是那个我苦苦喜欢着的女人。我觉得这两个女人十分相像，当然阿维没有刘小美那么好看。阿维的好看是可以形容的，刘小美的好看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句子了。但是我宁可把他们两个想象成一个，我觉得阿维就是化了妆的刘小美。刘小美晓得我来到了这个大雪飞扬的城市，因此他就从兰州赶过来了。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来想去的。阿维就开始说话了，他说他过来是请我给他算一算命相的。我说这个容易，我马上给你算，不过我得知道你要算哪方面。阿维略作沉吟说，那就算算他的婚姻和生活吧。当下我就拿出了河洛书和麻衣神像掐算了一番，他对我是有恩的，我自然要算得认真一些。老实讲，这些命书与占卜无大用，只是摆摆样子。我数年来游荡江湖，早已学会察言观色。大凡一个人的喜怒哀乐，经常会在脸面和言语里流露。以我的经验，略作观察，也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。此时我已大概晓得他的情况了。他虽然衣食无忧，但观其神情，其心中孤独无依，多感伤惆怅。因此我就说出下面一番话来。我说你出身高贵，在从前就是钟鸣鼎食之家，但你少年父亲去世，心有戚戚，一直不能释怀。母亲改嫁，继父对你十分友好，但也难以体会到真正的快乐。年轻时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那时候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也没有片刻的犹豫，但人生常有不如意，此段感情无果而终，从此你心灰意冷。后来嫁给一位有钱的男人，你的男人对你也十分的好，可惜不常在你身边， 你有一对儿女，此时也都不在你身边，其中一个还远在外国，平时很难见面。但总而言之，你印堂明亮，双耳垂肩，手指丰满圆润，晚年当十分平安，心境也会渐渐安宁。你平常做事待人以慈悲为怀，不妨多读一些佛经，佛度有缘之人，你有佛相，亦有佛缘，你说我讲的对不对？听了我的话，阿伟十分的惊讶，他在灯光的暗处望着我，许久都没有说话，接着他叹息了一声，他说，你说的很准确，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除了一点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但是有一个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只有一个。我说，我晓得的，我只是没有说出来，不能说我说错了。阿维就又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忽然问我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我说，这个我还真不晓得了，是因为我是艺术家。老实说，我在洛州还算是名人，洛州的电视台都打算给我做过节目，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。不过我估计他们将来会找我的，我不着急。阿维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说，不是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给你讲一段我年轻时候的故事吧。那时候我年轻，在西安城里上大学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，但是我陷入了空虚。空虚从四面八方来，像空气一样裹挟了我。我不确定我喜欢什么，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兴趣。我就整天在西安城里走来走去。那时候，城市没有现在这么繁华，许多地方经常显得冷清。有一天，我在鼓楼的地下通道里遇到一个人，他蜷缩在墙角，头发蓬乱，像一堆杂草，他脚下摆着几幅画，那些画很奇怪，全是凌乱的色彩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，但是你又能明确地感觉到他的这些色彩里流露的某种荒诞和孤独，更要命的是他眼睛里的那种荒凉。当他与我对视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是我一生里的劫难。从此我天天到鼓楼的地下通道里去看他，他若不在，我就在那里等他，我会在那里站上整整一天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为什么要在这样清冷的过道里卖这样色彩怪异的画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愿意成为他的俘虏，我和他在某个时刻一定有着相似的地方。就为着这短暂一刻的对望，一个20岁的女人勇敢又决绝地把自己放逐。对她而言，她自己所有的生活都在与世界对抗，所以她需要珍惜那些相同的部分，哪怕她看着是模糊和没有指望的。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她卖画是因为母亲生了病，可是没有人买她的画。我在过道里等她，陪着他，没有看见哪个人买了他的画。他不说话，像是一块坚硬的石头，风从过道的入口吹过来，吹乱了他的头发。我就一直站在他的旁边，看着他早晨在地上摆好画，晚上把那些画收起来。他几乎不怎么看我，我就像是他旁边寂静的墙。我想帮他，我有钱，我还可以要很多钱，只要我愿意跟母亲开口，但是我怎么把这些钱给他呢？我就让同学去买他的画，每次去的是不同的人，他们假装喜欢他的画，然后就把画买回来。他不认识他们，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他的画，但是有一天，他发现买画的人是我的同谋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